今天我的名字叫孙先生。
我是临危受命，他说他这个周末他公司非常忙，这个 quarterly financial report 啊，所以特别忙啊，所以他就请我帮他代课。那他也不知道 what he's getting into 啊。那我们第一次这一季的这个主日学的，基本上因为暑假人来人往哈，然后有些老师们他也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可能这个三个月一口气啊，所以就变成三个月里面有三位老师，每个位老师上一个月啊，所以对他们也比较可以接纳啊。那为了这个缘故呢，就说就像讲到圣经人物的话呢，基本上你这堂没有来上，不会说跟下面连不起来。那而且讲的人物其实都是蛮 popular， 就是蛮熟悉的人。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堂开始呢是介绍摩西，啊，介绍摩西。那我想了半天呢，第一个这个一个钟头介绍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人物绝对讲不完，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因为摩西基本上大家都很知道他的生平，所以呢，我就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思想的路线来介绍这个摩西啊，所以呢，我会把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呢，比如说怎么样在埃及有失灾啦，怎么样把他们带出埃及啦，然后在这旷野里怎么样对付这些这个印着景象的百姓啦，这些啊我都跳过去。因为这个大部分的人都听过，都知道啊，那我就讲一些也许没有太多机会听到的这关于摩西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OK。我这个是比较古板的，也不大懂得什么 一条一条会跑进来的那种，以前会，后来现在都忘记了，所以你就 bear with me， 我就有久的东西都一目了然，都列出来哈。那基本上就在这几个题目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哈。好，一讲到语言呢，这基本上就是要介绍摩西啊。那我后来找了半天呢，哎，发现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呢，这个其实把摩西大部分的生平都讲出来了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你猜猜看，在圣经里面哪几卷书你可以找到摩西的？出埃及记，对不对？一定找到他。还有呢？摩西五经，不是创世纪看不到他，对对对，这个生命记、民数记啊，立位记比较少一点啊，那这个，所以摩西五经这个里面的大部分可以找到，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啊，谁？旧约再想想，旧约里面还有讲，还有诗篇，对。诗篇里面讲到摩西，这个讲到这个80岁，人生80岁还算，像我们洪伯伯已经超过80了，超过摩西了啊。那诗篇有啊，新约里呢？
希伯来书。
哦，被你偷看到了。新约里面有两卷书啊，一个是《使徒行传》，啊，是。这个年轻人站起来，他那一篇道不知道讲了几小时，啊，谁呀？
史蒂凡，
从这个开天辟地开始就一直讲到耶稣啊，那里面就很完整的讲了摩西的生平，啊，另外一卷呢就是希伯来书，啊，讲了历史历代的信心的伟人里面，那摩西当然是其中一位啊，那。新约里面有个好处，他讲了一些旧约里没有明显讲的事情，啊，比如说他活了这个多久，几岁去到旷野，几岁从旷野里出来，回到埃及去跟法老这个对抗啊，在新约里面讲的，啊，那所以呢这一节这段经文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啊，你知道在希伯来书11章都是讲的信心伟人的。从23节到29节就讲了这个摩西的故事啊，所以从摩西怎么生出来， 后来怎么样对法老的女儿收去做养子，然后后来他离开法老的女儿然后呢他然后呢这个后来神呼召他出来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出来一直到最后他死那这里呢讲到他后面就是因着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神在他最后的40年里面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梗概的一个简介所以拿出来给你们看那当然这个假如到这里看完以后就讲完我也很高兴就可以下课了但是呢其实我今天想要从一条路线来看摩西呢就是看见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怎么样被栽培出来的旧约里面两个最大的人物哪两个
亚伯拉罕
在新约里一直提到的代表律法代表先知 有哪两位摩西嘛对不对另外一位呢以利亚所以在修新约的时候一直说哎，这个为什么以利亚还没来记不记得有人在 问耶稣这以利亚为什么没来所以在新约里面把旧约整个代表的人物其实就这两位就这两位那所以这两位的栽培其实都蛮特殊的这以利亚也是在这一集里面会讲是你讲的是
以利亚
不是那这个也会来介绍以利亚的那所以这里呢看见神在他的计划里面很我觉得我们人很荣幸的他把我们人包含在里面其实他要天上降下信息叫大家悔改都可以的但神不这样做神他常常借着他所造的人所以人在神的心目中地位蛮高的他要借着他所造的人那些是什么样的人呢甘心愿意顺服他的带领的而且是忠实的人他要带这批人出来完成他的计划所以在摩西这他的一生里面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所以今天呢基本上让我们注意看到呢耶和华要用摩西之前他怎么样来预备他怎么样来塑造他我故意把它分成两段预备呢就是说他就好像我们这个大家都要去上学要学一些你基本的知识对不对做神的仆人呢技术基本的知识需要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但是要做真正做神的仆人后面这个塑造比前面这个预备知识还要重要这不是到政府去当官的这是要来服侍神的人神要用他被他塑造有他性格的人来做的这个我相信呢我信主的那个年代这个古时候这个在这一班里我不敢乱讲那在我们那时候信主的时候特别强调信主人的品格特别强调信主人的品格因为什么呢神要选召那些跟他性格相似的人来服侍他因为跟他性格相似的人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懂得神的心意不然的话呢你只是在外面张牙舞爪做些事情是不是真的神要做的你可能就不太清楚所以在要来把摩西这样一个人能够塑造成建立成一个他能够相信托付的一个人的话他一定要来塑造他我相信今天神的我们的耶和华神是昔日今日以后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他这个原则不会改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其实讲到这些的经文并不多但是他的塑造之后的结果圣经里蛮不少的好了那这个我相信这个大概有点 run off 这个哪有那么巧的这是120岁然后每次都40年的这个也有点巧那其实摩西的生平呢就分三段 头四十年呢是在装备，他是活在这个法老女儿的家里，地位很高，这个生活很舒服，受了最好的教育，但是呢，他最后，他发现他是谁？然后呢，他情愿放弃有这个王子身份的这种待遇，他愿意和那些当时被做奴隶的人和他们认同，就是希伯来人。这是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很多的知识训练都是在这四十岁里面、四十年里面得到的，那第二个四十年呢是很有意思，他的学校不是在皇宫，他的学校是在旷野，他的老师不是那些祭司或者那些大有学问的人，他的老师是那匹羊，他牧羊牧了四十年。然后呢，当时间满足的时候，神就透过天使在一个烧的荆棘里面呼召他出来那个时候他才真正能够开始为神工作那最后的四十年呢，就是被神塑造之后神让他 来做神的计划，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希望能够带到应许之地，但是摩西最后就在眼巴巴看这个要进去的地方，但是他不能进去一直到最后他白葬那中间呢，在这段里面那些辉煌的故事我刚刚讲了 我没有时间去提，但是我只提了一件事情我想你们都还记得，摩西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呢？就是在第二次这个以色列百姓又吵吵闹闹说我口渴没水喝然后呢这个神又派摩西去让这个以色列百姓从磐石里面可以有水喝，但是就在那次里面出了差错出了差错之后呢神就说你不能进入迦南你不能进入迦南。我们在那个地方稍微去思考一下，有这么严重吗？反正水也流出来了嘛，老百姓喝了嘛，有这么严重吗？有。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侍奉神跟在世界上做事不太一样侍奉神跟在世界上做事不太一样，神有神的标准，神也是有神的怜悯，但是他的原则他的规定是不可以侵犯的所以很多人我不应该说很多人，应该说有人很多人就麻烦了不少的传道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忘了这个原则以为侍奉神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能有结果，就像第二次这个摩西这个没有吩咐水出来，他就击打磐石两次水也出来了你也看到有结果，但是神的眼中是 big no 所以要服侍神的人真的要小心。好，在装备的这段就是头四十年里面我本来想的写的题目呢是两个最重要的女人不过呢这好像讲摩西有时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实际上呢真的是两个 女人在这个摩西的生命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他的妈妈，第一个就是摩西的妈妈。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摩西的爸爸妈妈都是利未人然后呢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就是他是那时候法老这个家逼迫这个希伯来人所以叫这个希伯来人的收生婆，凡是生出男的来都要把他杀掉那摩西生出来又是个男孩子，然后这个他的妈妈就把他藏起来，一直到大概裤子已经太大藏不住了这个后来才编了一个蒲草的一个盒子防水漆啊等等什么东西然后安排他的姐姐米利安放在河里这个都知道，我就不讲了，不花这个时间了所以呢实际上呢他因为他不能留下这个孩子所以他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会在那边这个去沐浴所以就让法老的女儿 发现，所以就收养。但是安排的庙在哪里呢？因为法老的女儿她不能去喂小摩西嘛，所以米利安是蛮精明的一个，她马上马上就说，哎，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妈，这个奶妈是谁？就是她的妈妈。那为什么稍微讲了这一段呢？她一直长到后来，稍微到圣经上没有讲到底多大，然后再把孩子送回去给法老的女儿，所以法老的女儿就给他起了名字叫摩西。摩西这个字就是从水里出来的。好，那显然，我为什么可以合理的推测呢？就是说，显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摩西的妈妈每天在喂养带大摩西的时候，一定讲了很多希伯来人的事情，一定也介绍他，我们是这个亚伯兰的后裔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定会讲，原因是他一旦进入法老女儿的家里，这种信息完全没有，完全是埃及人的皇宫里面的这些教导啊。所以第一个对他生命上有极大影响的就是他的妈妈。我相信他们出自于立位之外有一点帮助啊。那在这里呢，我也顺便讲哈，这个现代的人呢，常常忘记了一个做母亲啊，这里我没有别的意思哈，我是按照圣经上的这个例子来讲哈，忘记了神托付母亲对孩子的这么严肃、这么了不得的一个责任，就是什么？把我们的信仰传到下一代。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除了他妈妈教他以外，其他不可能有，因为他大概到了，听说大概都还不到天爷节的时候就送回去给这个法老的女儿去收养，所以他一生的对神的认识啊，甚至于他可能跟他妈妈跟他一起祷告等等，他都会有一些经历神的经验，以至于他成为他一生信仰的支柱，一生信仰的支柱啊，所以对他一生非常非常。那何以见得呢？我们就从这两节经文，一个是出埃及记二章，一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他怎么会在法老的宫廷里面长大，突然之间说我要离开，我要去跟在当时做奴隶的希伯来人在一起，显然他的脑子里心里面根深蒂固的知道我是希伯来人，虽然我是长在法老女儿的家里，而且呢，不但知道他是希伯来人，而且他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是他要和希伯来人认同。我相信这是也是出自于神要带领他将来真正成为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位所以这是第一个对摩西一生影响很大的，就是他的妈妈。那第二个呢，对他影响很深的女人呢是谁？啊，就是他的养母嘛，啊，就是法老的女儿嘛，对不对？你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根本是最底层的这个劳工啊，没有权利的，就是奴隶啊，哪有机会学习啊？不可能有机会学习啊。对不对？但是假如一个要以后要率领几百万人离开埃及的人啥事都不知道的话，行吗？大概不行啊，大概不行啊。所以神很有意思，居然安排了法老的女儿收养他啊。假如是在法老的女儿的家里面你可以猜想到这个他女儿一定找到最好的补习班，对不对？给他狠狠的补一补啊！然后是18般武艺，那个时候18般武艺的，我相信真的。据说在那个时候的王宫里面，军事要学，艺术要学，历史文学都要学的，因为他们训练他的，因为他是王子，他是王子，有不是圣经里记载的，说他其实在埃及地非常受尊重。 是很可能成为一个继承人的，法老的继承人的。所以他的的确确因着法老女儿收养他，所以他学这个后面这个摩在这《使徒行传》七章里面，他摩西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学尽一切，换句话说，该学的都学到了。这是神预备他的一个最初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些技术才能把他收到这个。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他要兴起一个他能够用的人的时候，他真的也经过这些啊。你们可不可以想到，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也类似这样？
保罗
上的是在加州就要说是 Stanford， 在东部就要说 Harvard 啊，这是当时大概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然后呢，这个神后来才用他，后来才用他。的的确确，因为他受了非常保罗受了非常严格、非常好的旧约的教导，所以他在新约的里面，耶稣所传的福音，他能够跟旧约能够连起来。你去读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这个妙很妙的见解啊，说这个灵磐石呢就是耶稣，对不对？这是保罗讲的啊，别人没人敢这样讲啊。那就是保罗啊，还有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要借着他的后裔，那后裔是单数，别人大概看着就过去了啊，但是保罗他抓住了，哦，这个后裔单数原来是指的谁啊？基督耶稣啊。所以保罗跟这个神要用的人，他真的是要装备的啊。所以在这个摩西的身上啊，对他第二个很有影响的这个女人，就是这个法老的女儿，让他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说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我故意把这说话弄红的哈啊，就是要等等我们以后会比较。假如你还记得的话，摩西这神要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没问题，我会讲话。他有没有讲？
没有。
他说什么？我左口笨舌的。奇怪，这里说话其实都有能力的。What happened？
牧羊太久。
不会讲话了，羊不会回答，所以他不会讲话了啊。实际上，这就是我刚讲的第二步，很重要的就是塑造。塑造他的品格跟性格。好，那这个装备，好，装备呢快要完的时候，他干了一件事情。那这妙也妙在这里，他做了这件事情呢，正好神可以把他带进第二个阶段的学校。啊，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对啊，他为什么到这个使徒行传讲得很好，他到了40岁心中起了一个念头啊，这个白话文哈，然后说呢，想要去看望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当他看见有一些人受欺负，就去护卫啊，为那受屈的打抱不平等等等等啊，因为欺负希伯来人是谁啊？埃及人，所以他把他打死了。请问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什么？啊，对，他因为心里这个有一股那个热流啊，就是要怎么样，为神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呢，一看到有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就跳挺身而出跳出来了哈，而且在这之后不多久，他又来一次，是在米甸，对不对？遇见他将来的老婆的那个井旁边，对不对？他也是打抱不平，所以受了那些训练是很有用，但是呢，还不大能够真正被神用，啊，因为呢，常常里面打抱不平啦，意气用事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神在那时候还不能为。这个大任哈，假如这个只要呼召这摩西去跟十个二十个人打架的话，那还可以啊，想必他练过武功啊，这个，但是你要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 not ready 啊，但是呢，这是他第一次尝试 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他基本上他也要帮在埃及被掳的这些这个希伯来人。好，那这个是他结束的这个在第一个装备的这个阶段。好了，那第二个那边的毕业了，现在这大概算是这个研究所吧，哈，要去这个就塑造他的个性啊，所以他基本上呢，他是被迫逃到米甸的，因为他待不下去了，因为法老听了这件事情，他杀了这个埃及人啊，一定要去抓他啊。那这里有几件事情啊，这个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里面就讲明了，以色列人到被这个以色列人是起先是逃到埃及地啊，然后后来换了法老之后，他才会变成这个奴隶啊。那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在埃及的时间是有一定时间的，400年啊，过了400年之后，神要把他带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摩西根本时间还没有到，因为当时的是这个神定的时间还没到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摩西需要更进一步的被塑造，他的知识技能这些大概都很不错啊，但是呢，他的品格性格上面需要神来花40年的时间来塑造他。以至于呢，他能够塑造成为一个能够被神用的器皿啊，神的器皿啊。所以呢，在2章15节里面就说呢，他杀完了这个埃及人以后，被人家发现了嘛，法老听见之前就要来抓他啊，所以他非走不可。好了，他去干嘛呢？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马上就说，他在摩西呢在牧放他约父米甸祭司的耶特罗的羊群啊。你觉得去放羊有什么意思？啊，很无聊的哈。所以我们神很无聊。哎，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去在旷野里面放羊40年？好，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来磨练我们呢？
跟笨的人在一起。
啊，跟笨的人在一起，所以他跟笨的羊在一起更好，对不对？啊。好，你想一想看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在英国时候碰到一位弟兄，他是这个以前的 COCM 的这个王光霞姐妹，这个 Mary Wong 的哥哥王明礼他那时候刚刚从大陆逃到香港，他在大陆受的蛮好的教育，像王光霞是学医的，他哥哥也是学问蛮好的，刚到香港。找不到工作，他唯一找到的工作呢？你猜是什么？香港没有放羊哈，对不对？啊，其实算完还可以碰到人呢哈啊，去看鸭子啊，因为在广州人喜欢吃鸭子嘛，对不对哈？啊，就是要养鸭子嘛，啊，就常常要赶到这个河里啊，或者什么去看鸭子，所以呢，他起先气得半死。啊，气得半死！他说：“这个我堂堂一个大学生，怎么来看鸭子？啊，这个，我鸭子可能比羊好一点，还会呱呱叫哈。这个，他说为什么来看鸭子？很火，啊，很火。然后后来呢，他就慢慢安静下来。哎，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跟他讲：，他说王明礼啊，你在这里抱怨什么？啊，我给你最好的时间读圣经呢，没有人打搅你啊。”对不对？啊，那时候没有 cell phone， 对不对？啊，公司也不会打电话来找你，对不对？所以你在看鸭子的时候是绝对安，这最 free 的时间。啊，所以他后来听了这个声音，他就真的去就好好的下功夫，啊，读圣经。 好像我们读圣经。所以有时候经过一些你觉得看起来觉得有点古怪，或者是觉得坏啊这种事情啊，实际上是磨练我们的好机会。因为一个人单独跟一群羊在一起，你只有干什么事情？没有人给你牧羊啊，他都是羊啊。你能做什么？请问？对，没有人讲话嘛，没有人讲话嘛，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在从小长大里面，妈妈教他的祷告。其实我讲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类似的感觉。请问祷告容不容易？啊 ？Yes and no 啊 ，and no 啊，因为呢，你真正专心祷告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你平常脑子不大灵活，当你要祷告的时候，脑子特别灵活，想不起的事情都能跑出来。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以前学习的时候就拿一张纸，啊，因为你会去想嘛，这个我这件事情忘了，那件事情忘了，对不对？我就干脆拿一张纸就写下来，免得自己脑，你知道这个你忘了怕忘这东西，一直在自己脑子里一直来 record， 你知道，所以让你心不能定下来的啊。所以当你周遭完全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你只有专心祷告。所以对摩西来讲，他去一方面没有别的人可以跟他谈啊，他可以更多的亲近神，更了解神，啊，另外呢，跟一群不懂事的羊呢，对自己，请问摩西在那个时候，请问他这当然是完全猜测哈，他是个急性子还是慢性子？大概是个急性子，看到是路见不平就马上要跳上去了啊，所以可能是个急性子啊。你知道急性子碰到没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怎么办？大概是磨练我们耐心最好的时候啊，大概是磨练我们耐心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连发脾气的对象都没有，啊，所以就，啊，所以一做呢就做了四十年啊，一做呢就是四十年。所以一个人的性格被陶冶被改变，实际上神常常借着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一个环境来磨练我们的啊。所以因为我常常喜欢把自己放在这个圣经人物里面去看啊，因为我相信我刚刚讲的故事，王明理他只是个大学毕业生而已哈。我想刚去帮他的岳父这个放羊的时候，我相信摩西心里一定会很不平，啊，我这个这么多学问，这么多才干，怎么只对付这些羊？啊，他一定会很不服气的啊。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环境，让摩西，啊，对付他很多个性里面神不能用的地方，而且呢，无用武之地之后才会懂得什么叫谦卑。无用武之地之后才知道什么叫谦卑。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摩西跟他刚刚进入米甸的时候的摩西判若两人。以前是个雄才大略，我满肚子学问，这个蛮有才干的，所受的训练比一般的人都好很多的，觉得我大有可为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个第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你去看他和神的使者的对话，有没有傲气？完全没有，只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不会。这跟刚出来的这个摩西真的很不一样。那我现在想了，难道神训练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志气，这个讲话都不敢大声这样的人吗？哎，你要看到后面，摩西并不是都是那样子，唯唯诺诺的， 对不对？摩西该讲的时候他也蛮厉害的，对不对？甚至把两个法板都摔下去了。那神把我们训练成那样子，为什么？请问神要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听神话的，顺服的。好了，我稍微停一下，请问顺服容易吗？包括神在内哦，包括神在内哦，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顺服神吗？如果我们里面不谦卑的话，做不到的，对不对？做不到的。所以神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那个人看起来觉得很糟糕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摩西待了40年，就是要让摩西知道，你是有本事，但是在神的面前，你要靠神，不是靠你本事，所以才能够真正的顺服神。其实我们人在特别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常常就一定要碰到难处，才懂得谦卑，相不相信？相不相信？这个在香港现在蛮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蔡元明，蔡元明，他跟我们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啊，他那时候在加拿大，很能干，能说善道啊，这个很能干的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呢，他这个学校有这个团契，那时候没有什么，学校有这个查经班团契一样的啊，就请他做主席，啊，他起先他觉得我这个人这一表人才，这个是能干的很哈，啊，这个小小团契算什么？结果他就一去主管那个团契的时候啊，一个人都跑光了，都跑光了，他很气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跑掉了。啊，然后呢，才发现大家都受不了他的傲气，太骄傲，没有人受得了，都跑光了。啊，他就因为他以为他可以做得轰轰烈烈的，结果发现人都跑光了。啊，他从那一个经验才学习到要谦卑，啊，要谦卑。啊，摩西也是一样，神要用他之前，一定要让他能够谦卑。不但去顺服人，我们到后面看的一些例子，他对人都是很谦和的，对人都是很谦和的。好，那所以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太多，因为这40年，这个牧羊大概从早上起来到晚上回家，大概每天都一样的，所以写下来呢也很 boring 啊。但是呢，就是因为 day in day out 在那个环境里面，对摩西不一样，对他的生命会有改变。好，那我们就要从以后面他做的事情，来看，我怎么改变？这个我刚已经讲了，在进入米甸之前，他是这个说话心思大，都有能力的人，到了神要叫他的时候，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所以他已经不敢再夸自己，不敢靠自己，而且在民数记12:3里也讲了，摩西为人十分谦和。那这个谦和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这个塑造的过程里产生的啊，因为他以前做王子啊，我想王子需要谦和的时候不太多啊，需要谦和的时候不太多，因为你那没有那个需要，你当然就不会啊。摩西就在旷野学会了啊，而且呢是一个很忠心的，牧羊那么多那些羊，真的很无聊的了，然后要而且不是一年两年，40年，啊，我像已经好几匹羊了啊，这个啊，那他忠心的做这件事情，忠心的做这件事情，这个我蛮佩服的啊，就是我相信这是在牧羊的这个过程里面学会的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这个人是。我在公司以前在公司做不了2-3年，我一定要申请要换工作的，因为那个事情我做会了，我觉得很无聊。我最怕 repeat 同样的事情。你也是这样的。
换
过，
这次你肯定换。
对啊，这个要不要去牧羊40年？我就是这样的。 就那样的啊，就很就做熟了就希望换做别的啊。但是在做神的工作上不能这样子的，神没有把你换走之前怎么样，你老老实实在那里。那这个摩西就做那样，这假如现在申请工作的话，他很无聊的，四十年都是牧羊，牧羊都是牧羊啊。从这样子的 repeat 做同样一件事情，养成我们一个不但顺服，而且是一个很忠心的，因为这个工作实在是很无聊啊。但是他不管他有趣无聊，他都很专心的在做他的事情。所以他顺服，最后神打发他去的时候，他提前跟神至少找出三个理由来哈，神都一一把他打回去以后，最后他说呢，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所以他愿意接受，学会了在神面前的顺服。所以第二个阶段呢，是对摩西蛮重要的。刚刚是讲到对神，下面这两段呢，实际上是家人去看的，是讲到这个对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以色列百姓是很难缠的，真的很难缠的。你稍微有一点不如意，他这个 murmuring 啊，这个发怨言啊，吵架，这个找他麻烦的啊。那其实有两处经文，你愿意回去看的时候，可以看一处呢，是在民数记十六章呢，是讲到这个。利未人造反，利未人造反啊！那摩西对待他造反的这些人呢，他我觉得特别要服侍神的百姓的人，真的要学会了。第一个，他不为自己争辩。你去留意看，在民数记里面，摩西面对这些以色列很糟糕的百姓的时候，他不跟他们争辩，他唯一的动作，匍匐在地。这是很特别的，他可以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这个知识能力啊，但是他不用，他就是匍匐在地。匍匐在地干嘛？向草的人投降，交给神，交给神。所以这些吵架这些事情，他自己不跳进去的。他就在神面前等候，看神怎么处置。我以前在宣道会的时候，刚去宣道会的时候，就有一系列的这个门徒训练哈。那时候我就特别去看摩西的故事，非常受感动。不容易做的，特别你有理，你不去跟人家争辩，容易吗？不容易。这个四十年牧羊就有这个好处。因为你跟羊也没什么好争辩的，对不对？你只有交给神，对不对？那所以摩西在处理的事情啊，他是单单的仰望神，不去跟这些人来吵架，不去争辩。不但如此，他会为他们代求，这点是了不得的，会为他们代求。那另外一处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你们还记得这个摩西上山去领受这个十诫的时候，山下这个以色列百姓是造反的，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啊？做了金牛犊去拜金牛犊，然后呢，对他们说，特别他那个老哥也昏掉了，他就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然后呢，这个神说不管了，你是骗人，不管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摩西是站在老百姓的面前向神代求，甚至于呢，这给他神，我不知道是神是试验他呢，还是真的很喜欢摩西哈。他说：“这批百姓，我干脆 wipe out 不要了，要从摩西你的后代，我重新开始。”我不知道你们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触？你是摩西怎么样？感谢主。以后不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摩西的后裔啊！但是摩西怎么样？拒绝不要啊！拒绝不要。那这些品格啊，这些能够为百姓代求，不去跟百姓争论，这些 品格，都是因为在这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学会的，不然他不会的，是吧？不会的。所以基督徒，假如你真的要被神用，我可以几乎100%的给你打保到保单，你一定会碰到被弃绝、被藐视、被丢在旷野里的经验。相不相信呢？啊，你记得保罗有没有在有没有跑到旷野去的？啊，在旷野一段时间才回来才服侍的。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其实跟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类似。因为我们的旧人就是棱角很多的，一定要在一些环境里面被塑造磨练，才能够塑造成像耶稣或者像神的这些个性，不然没有办法让神来好好的来用。所以这个摩西他不单单在埃及学的最好的学问，从他妈妈那里有了最对于他们这个相信耶和华神的信仰啊有一些根基以外，啊，他要在旷野受了四十年的熏陶。到了时间满足的时候，又过了四十年啊，这又是使徒行传。我觉得新约很好，把这个年代给你画得很清楚啊。啊，那这个我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也同样记载到啊，所以神就在荆棘里面向他显现，把他呼召出来啊，要做真正神训练了80年之后要叫他做的事情。好了，那这个我刚刚讲了，我跳过这个摩西最辉煌的这些历史哈啊，就讲了一件事情，在他辉煌历史中间呢有一个遗憾。就是在民数记20章里面啊，记载到这个以色列会众在寻的旷野加底斯那个地方，又在吵吵闹闹，没有水喝啊。那这里我故意把这经文写在这里的，就是让我们看看，去找找看啊，为什么神这么火大？我常常读的这一段，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么了得吗？要把这个摩西，他一辈子盼望就是要能够进入迦南地嘛，对不对？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让他就犯了这对我们来讲小小的一点错误，这个就不能进入迦南地吗？啊，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不平的？有哈，是不是？这一你看，就好像前面做了这9999个。好，这个辉煌听神话的事情就这么一个，然后就把前面好像全部歪爆啊，这个就觉得有点神有点过分哈，啊，是吗？
是
好，我们来看他一下啊，这段经文里面稍微看一下。好，他们这些吵吵闹闹我就不讲了哈。那摩西亚伦呢来到会幕门口，你看又是伏伏在地啊。神小于摩西说，你拿着杖去，这个杖就是他一辈子跟着他行了很多神奇的那根杖啊，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什么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吃喝。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很有意思的，你要带着杖去，然后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是他的命令。好，
他接打了磐石
啊，他后来接打磐石啊，所以我故意要让你读这个圣经上怎么记载他们哈。好了，这个摩西、亚伦召聚会众到磐石前呢，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怎么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嘿，你们这批家伙，这个整天吵吵闹闹的，你还想我来帮助你救你们吗？啊，但这里面跟神的吩咐是不是一样？不太一样啊，对不对？不太一样，对不对？第一个是我使水从磐石里出来， 好吗？对，他这意思，他下面就要这样做嘛。对，好。然后呢，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啊都喝了。所以你看结果是一样的，水也流出来了，百姓跟这个牲畜对都喝了。但是下一段就不太妙。神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好，我们看着好像没什么 difference， 但在神的眼中，这个好像事关紧要啊，事关紧要啊。而且呢，告诉他们他发脾气的原因，不信，还有呢，没有尊我为圣啊，不信和没有尊我为圣啊，那这是神的责备啊。很有意思啊，这在诗篇106篇里面，好像在为摩西打点抱不平。他说什么呢？真闹的百姓不但惹神发怒，甚至连摩西也受了亏损。所以换句话说，摩西倒霉，被他们激怒的。王心蒙点头，是被激怒的啊，因为惹百姓呢惹动他的灵，就是惹动他里面啊，以致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那这里呢，看见一件事情啊，摩西修炼了这么40年啊，后来也做了差不多快40年的工啊，奇怪啊，还是会被激怒的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人怎么样都不完全，什么时候不小心，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就会分手。所以保罗讲得很好，他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换句话说，他已经到终站。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一生要仅仅是神，一直等到见主面为止。不要以为自己我已经行了，我信主这么多年已经没问题了。当你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圣经上也劝诫我们，当你说没有问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问题就会来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摩西真的全部都一生都蛮不错的，但是就一件事情就让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好，那这里呢，假如也去分析的话呢，这个很多的理由了哈啊，不信啊，我们礼拜五查这个罗马书哈，就是要这个谁还记得第几节啊？这个信服真道那一节啊，那真正的翻译应该是怎么样？第一组在这边查的有谁在这一组查的？丁岩还记得吗？哎，相信跟顺服是分不开的，相信跟顺服是分不开的。好了，所以呢，刚刚我们不是特别列给你看这个神怎么吩咐他，这个摩西怎么讲啊？其实就在这个。是不是顺服神讲的话，这个是在上面，对不对啊？神叫他怎么样，你杖是要带去，并没有叫你说杖带去就要打这个磐石了。你要做的是什么？吩咐的磐石。然后另外呢，有人是说呢，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 stretch 啊，但是很多的这个解释的时候都用这样解释啊。因为呢，摩西这个杖啊，跟了他一辈子，对不对？最后，这个他 各式各样的事情，在离开埃及这个死灾里面，后来过红海等等，都是怎么样 ？Magic Wand， 这是魔杖啊啊！所以呢，由此一说，就说呢，摩西他因为常常都借这个杖来做，他觉得什么事情呢，都可以借这个杖来做。这次的神属可能他这个里面太气了，他听话没有听得很清楚啊。神也没叫他用杖，没有吩咐就可以了啊。那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哈、啊？这个人其实都是 creature of habit， 都很容易有习惯的啊。服侍神的人也是一样，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其实神，讲你去回去看新约里面，耶稣医病施行神迹的时候，几乎没有雷同的方式的，对不对？有的时候说摸瞎了眼睛就可以，有时候还要加一点口水抹了吐，医好的。有的一句话，有的是遥控，你人不在，他就说你病好了，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没有一定的规则的，啊。他的中心在讲什么？医病是从神来的，是神的能力，神的恩赐，跟你用什么方法没有关系的，是神做的啊。所以有人提醒我们啊，这个不幸的是因为我常用杖都做出来了，所以我想当然我这次也用杖也可以。
神是
叫他吩咐他用
鸡大，
鸡大，对对，这是在二十章还是？
出埃及
十七章是吧？啊，那所以他一习惯了啊，所以这点其实也是大概是不幸的一部分，因为你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嘛啊。那这个其实给我们是一个提醒啊。那其实这个不在百姓眼前尊神为圣。一口气讲了三次，都是这个理由，没有提前面不行。显然对神来讲很严重。什么叫尊主为圣？为圣，圣这个字是怎么样？分开的 ，separate。Holy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分别、分开的意思。这个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不是中文不大容易翻哈，英文讲神的性格里面就是 holy otherness， 就是说他是跟其他的都不一样，跟其他都不一样。那这里就没有眼前尊神为圣的，其实就是没有把神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他跟其他的都不一样的。那摩西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里让百姓以为是什么呀？我死这个磐石出水，夺取了神的荣耀，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你摩西做的一件事情。你这是所以能够讲，是因为神要做这件事啊，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最重要的。荣耀感的恩典应该归给神的，都应该给神，千万不要去夺取神的荣耀。这就是没有尊神为圣。那这是表面上我们看出来这个摩西干的这些坏事啊。那另外两个呢，这个一个是他预表这个律法啊等等啊，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啊，感谢神的，我多占你们两分钟啊。人不完全，但是神的慈爱和恩慈的这个宽容。是完全的，所以虽然摩西做了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欢的，以至于他不能进入迦南，但是他在最后120岁的时候，怎么样？神把他带到山上，让他看见这个迦南地，让他看见，然后呢，死了以后又把他神把他安葬。所以圣经上讲的意思，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葬在哪里啊，是神的确 take care of him。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特别把摩西跟以利亚 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彰显给他的三个门徒看。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是你犯了这个错，他会处置你，但是他爱摩西，尊重摩西的这个心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很可能我们也会犯了错，得罪了神，但是我们的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远超我们的过犯，他会按照合理的情形来对待我们。好，我们今天摩西就讲到这里啊。那我没有印讲义啊，假如你要的话呢，可以告诉我，我下个礼拜印给你啊。那这个我会把它放到网站上。好，那给我们的，是不是你要报告一下？
哦哦，对，
你忘了。
我忘记了。我只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日学以后都会有个班长。那就是这一季的班长呢，我们是请丁岩做。那丁岩我想你们都认识，不过还是请
站起来。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他哈，给他找一点麻烦。他都会，他每次都会来，然后会。
好，谢谢。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把摩西这个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啊，好，让我们今天要跟随你、要服侍你的人啊，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范本啊。主啊，我们也求助你来帮助我们，懂得在你的面前怎么样学习啊，谦卑啊，在你面前怎么样学习顺服，以至于你能够来使用我们。求主你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你。我们叫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